好的，谢谢。弟兄姊妹平安，先给大家拜个年呢，祝大家新年快乐。我非常开心能够回到教会啊！我去年六月份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加入 CUCM， 都没有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看看大家。对，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啊，看到很多很多原来的弟兄姊妹。非常开心，就跟回家，正好赶上过年了，我就跟回家过年是一样的。谢谢，有很多的新朋友在这里。请问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还有吗？都是弟兄姊妹了是吗 ？OK， 那我们今天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是关于安息休息的一个话题。因为我想过年吧，真的很适合分享这个话题。我总觉得过年是一件特别累的事儿。现在的人也都特别的忙，特别的需要休息啊。我有时候上街去买东西也好，送孩子也好，就看到其实街上走的人都很疲倦哈。就算放假也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安排，就很难好像歇下来。现在在英国假期其实特别的多，身体其实很容易好像找到一段时间放假休息哈，但是心里总感觉停不下来，心里总感觉停不下来，有的时候就觉得跟赛跑似的，心里身体放假了，但心里边好像一直在上班。前两天我接到一个朋友电话，他是我以前一个同事，他也是过年了给我打个电话问候叙叙旧。他很久以前就辞职了，他是现在是职业炒股的，对，职业炒股你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是吧？对，他不光炒 A 股还炒美股，然后还炒比特币，可能还买了黄金。对，就是他是那种特别勤奋的人，他虽然不上班，他比那些上班的人还勤奋，他白天盯着 A 股，晚上盯着美股，这他天天都还要盯着比特币。你知道比特币没有放假的，不休市的，24小时要交易。我说你累不累？他说我太累了。我说你也不上班，你出去玩玩好不好？他说我没少出去玩啊，我前两天刚从美国回来。可是我到美国之后，我炒美股方便了，但我晚上还得炒 A 股。我说那快过年了，你能不能把这些卖了，踏踏实实过个年呢？他说那不行啊，我刚赔了一大笔钱，我得指着这两天再赚回来。我不是想跟大家说关于投资对挣了钱就能心里有安息这种事啊，因为我以前也炒股票，对，也赔钱。我其实特别能想象他心里那种感受，就必须要盯着那个大盘，那个价格行情，对吧？就好像他动一下，心也跟着动了一下。但这次我跟他打完电话，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事情。原来我跟他一样，也都是盯着，对吧？就好像我在盯着我的钱，我白天晚上不睡觉。我那天跟他打完电话，我感觉好像不是他盯着钱，是那个钱在盯着他，就是不让他休息，就是不让他睡觉，就拽住他，拽住他那个心。也不只是他了哈，就我们每个人背后感觉都在有什么东西盯着我们似的，让我们不能休息。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放假也不让你休息哈。我们家就属于那种一直被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盯着。对，我妈前两天也给我打电话，不是我给她打电话，但呢他就 快过年了，他就问我你有没有给孩子买新衣服啊？我说买了，其实我只是给他买了个学校的帐篷，但我也说要买了。对，这即使这样，他还要问买的什么颜色呀？我说这是黑的。他说不行啊，怎么买了个黑的呢？再去买个红的。他们就觉得你不买件新衣服，不给包个红包，不算过年。对，这个完事儿还告诉我，你家里扫除没有啊？别忘擦玻璃啊，该过年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家三口子足够过日子，不是给我们自个儿过的，好像是给他们几位老人过的。他们好像表面上特别关心你们过得好不好啊，孩子吃得好不好啊，健康不健康，但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我过的日子好不好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我得过对了，不能让他们挑出毛病来。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啊。我这两天因为我要来今天来讲道啊，所以我前天我就去买了肉买了菜，我就感觉我得在微信我们家微信群里冲一下业绩啊，不然这电话又要来了。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网络了，各种社交媒体啊 video chat 很方便才这样，其实这种情况自从有人以来应该就一直是这样，2000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在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就有人喜欢盯着别人，就像看看别人的日子过得到底对不对。那时候没摄像头啊，没手机，只能去现场盯着。你这还有人去麦地里盯着别人，对吧？耶稣他们在麦地里还被人盯着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圣经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一块麦地哈，休息日啊，安息日就是休息日，他的门徒就掐了麦穗来吃，有可能是饿了哈。那有人看见了就不干，就要指责他们说你们休息日为什么不好好休息，跑这儿来干活来了。耶稣告诉他们说啊，耶稣就回答他们，就说你们对安息日的理解搞错了。然后主就解释跟他们解释什么叫安息，怎么才能得到安息哈。今天我们分享就这样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从一个更深的层次，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它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来告诉我们，解释我们人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休息日，但是我们心里好像一直不能停下来，得不到安息。同时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应该如何才能够停下来，真正有一个休息哈。对于今天的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有帮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24小时在线的一个时代，非常非常方便，但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也非常非常的不幸啊。我们的心里要有想有一段安息，就变得越来越困难。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安息日哈。安息日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周末放假哈。我们这个周末放一天假，现在放两天假，其实也是从这个犹太人这个传统过来的，每周休息一天，是上帝为他们设定的，规定他们在安息日这天不能工作，要停下来休息啊。安息这个词本身的意思也就是要休息，要停下来。这条律法其实是在3000多年前设立的，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奴隶制社会啊，这上帝是多么的考虑到人的需要，他知道人不能终日的劳苦，我们需要有停下来的时间， 我们需要有休息的时候。这条律法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我们现在也是有各种劳动啊、保护的法律都特别好，但是经常会被人搞坏了。这条律法慢慢就变成了这个人们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比较的一个工具啊。最后就像今天这段经文里讲的，就变成捆绑别人、攻击别人的一个武器。经文里提到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这样一群那个律法主义者哈。他们就号称自己是最懂律法的、最遵守律法的、最按照律法生活的。其实他们这样挺好，不好在于他们不光自己，他们还盯着别人，总喜欢挑别人毛病。你做的对不对啊？不是我的手机啊。我忘记了是不是关声音了，不好意思。这些人呢，法利赛这些人啊，他们安息日本来是休息的日子啊，他把它变成了各种条条框框。他们甚至要算计的安息日我走多少步，我安息日要休息，但我总不能不走路了，那走多少路算工作了呢？走多少步以内就不算了呢？这样他们都要计算清楚哈。最后就变成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重担，本来是安息的日子，但人都要过得小心翼翼，过得更辛苦，怕休息错了，怕别人挑毛病。我们现在过年有的时候也这样啊，家家情况不一样，但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啊，就像我也会怕我妈给我打电话。今天的人之所以心里总是休息不下来哈，不踏实，并不是因为我们事情太多，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各种各样这样的律法当中，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当中。这些律法可能不是那些写在什么文本上的一些规定，还有很多不成文的那些规矩，我们文化上习俗上的这些规矩，这些规矩可能不一定就不好，但是我们就往往不知道怎么该怎么用，往往把它用坏了。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不关心耶稣的这些门徒，你们是不是饿了？是不是没休息好？他们关心的是你们休息的对不对？这就让我们处在一种一直都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一个状态哈。我们老想过一种别人眼中或者我们自己心里边那种期待的那种生活，一直在追那么一个目标，甚至有的时候你感觉到后边还有人推你，就让你不能够有休息。所以到了过年节假日甚至周末，有的时候都有心理负担，你身体停下来了，心就不能停下来。很多人累得不行了就想要躺平，但是躺平的人真的躺平了吗？他们身体可能真的躺平了，对吧？我看网上有国内有很多什么躺平村、躺平镇，物价特别低，然后就大家就到那儿去躺平。但心里边那种努力的状态其实是停不下来的。如果真的躺平的人，他们哪有空发那么多小红书，发那么多video 给我们看呢？心里面想要努力的跟这个世界来对抗，因为这个世界就使劲要想把你卷起来，你再使劲躺回去，他再把你卷回来。 网上很多人其实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就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叫做45度人生，躺也躺不下去，卷也卷不起来，但是腹肌肯定练得不错。但就是这种安息日却不能安息，节假日也得不到休息的这种状态啊，好像心里边总有个声音跟你说，你还再加油，再充个电，再努力一下，对吧？你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我越努力我越累，我越想做对了，我越不能停下来休息。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休息呢？我们都有休息日，那么圣经里讲的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们看第25节到27节经文哈，这耶稣给法利赛人的回答，第25节第26节耶稣给他们举了个例子，告诉他们上帝设立安息日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第27节呢，是耶稣另外一个回答，耶稣重新解释了设立安息日的原因，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安息。首先我们看25节到26节哈，讲的是一个大卫的故事哈。大卫可能大家都熟悉了，他是这个故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大卫呢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心里面，他是最伟大的那个王，他们也一直盼着哎呦这样的王能够在统治他们，带领他们，是他们信仰里边那种怎么讲标杆式的人物哈。我们今天这么讲，那这个故事的情况是说，当时大卫还没有做王，他被这个他的上一任这个王就扫罗追杀，他就在逃命啊，逃命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饭吃，又累又饿，很多人跟着他，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圣殿，圣殿里呢放着一种饼，是祭祀的时候呢专门献给神的，按照法律的规定这种饼只有祭司可以吃，普通人不能吃，从规定律法的角度来说大卫是不能吃的，他不合格，他不是祭司。但那天是安息日，祭司呢就把饼给了大卫还有跟着他的那些人，就让他们吃了，吃了他们也就有力气了，那继续能跑，继续能逃跑，继续能活下去，但没有力气跑不动了，很可能就被追上，就被杀掉了。那耶稣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他就是想告诉这群人，这个才是安息日的意思，这样才叫过安息日。上帝设立安息日不是为了搞一条条条框框，搞一些这些限制，要把人压死在那里。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在这一天真的得到休息，真的可以停下来，就像大卫一样，他一直跑，一直在逃命，他这一天他可以停下来歇一会儿。上帝并没有看中他说你是一个不达标的人，你做的不对，上帝看的是你真正的需要，他需要休息，他需要食物。上帝不是比我们更懂律法吗？这律法都是他设立的，上帝不是更知道大卫他不够格吗？上帝知道，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到的不是那些，他看到的是一个快死的人，一个有需要的人，一个快撑不下去的人。但是法利赛人看到的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人，不对的人，他不能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设立了很多的律法，允许我们干这个，不允许我们干那个，不是为了要折磨我们，不是为了要折磨人，律法的目的是要保护人，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危险的，并且我们活在这些法律律法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自己是有限的，不光能力有限，智慧也有限，很多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我们却做不到，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上帝，需要他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如果人只抓住那些条文不放，忘了人本身的需要，律法就会变成一种枷锁、重担。我们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各种节假日，比如我们家必须在初一之前给孩子理发，我明天还要给回去给孩子理发，对，不然没办法给他舅舅拜年。第二十七节，耶稣又给了一个回答，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是帮助我们换个方向来思考，原来是我们先，原来我们想的是我们先符合安息日的需要求，我们就能得到安息日的好处。但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你要反过来想，安息日是给人预备的，是人的需要，是我们生命必须的，我们必须有休息的时候，不管你是人就有需要，不再需要什么其他的条件了。我们总是这样想哈，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我要特别的努力，我就得特别忙，我回家就能躺在沙发上休息了，别人就不能说我什么了，我就可以不做家务了，我够好了，我就配得你爱我了，我努力的越多，付出的越多，我就应该得到最多的回报。我们中国人讲天道酬勤，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后我们就把人生过成了一场考试，我们不断的要复习预习，不断的要预备自己，提高自己，才能得到最后那个奖赏。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在上帝这里，安息并不是奖品，人生也不是考试，就像大卫一样，不是他先要多么伟大，大卫是在他最软弱、最狼狈、最不体面的时候，上帝怜悯他，给他喘息的机会，让他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多好，我们才能够休息，才配得休息。上帝的意思是，你要先休息，有体力，有精力，你才能有好的表现。我们原来养孩子的时候特别焦虑，就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跟孟楠是我们家姊妹，我跟孟楠因为养孩子最后焦虑的都快离婚了，如果不是神救了我们俩就已经离婚了。我总想要安排这个孩子的这个时间，让他怎么学习，怎么提高，怎么学这学那哈，放假的时候这个时间更多了，就那不能浪费，不光要学习，还要去这里去那里。后来我就信主了哈，信主了之后我心态好变得好一点，然后我就不逼他了，他慢慢也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就这种好像也翅膀硬了，他就敢跟我说了哈，他说我不想出去玩，我也不想学乐器，我也不想上这个班，我就想在家打游戏，气得我真的是差点削他一顿。我咬着牙跟上帝祷告，我问上帝说，这样的孩子该怎么教训他一顿， 让他学会顺服他的爸爸妈妈。神说你停下来，神说你把孩子交给我，我这个牙差点就碎了。我最后是我顺服了，我就同意了。然后这家伙，就这臭小子，他真的就打了好久的游戏，每周放假他就在家打游戏，现在还是。但是我经过很久，这都是好几年的事情了，我慢慢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有一天他就跟他妈妈说哈，他说因为他妈经常陪着他祷告，他就跟他妈妈说，我其实有的时候经常给我的这个妹妹，她有个表妹，就是一个就他把那个表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他说我经常给这个表妹祷告，也他们学校有两个朋友也是父母离婚的，他们好朋友，他说我会为他们祷告，他说因为他在跟他们玩的时候听到他们分享家里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他觉得他们非常的可怜，他非常伤心。我其实没有想到孩子们之间会分享这样的事情。他也开始跟我们分享他在学校里怎么被人孤立，怎么跟那些也被孤立的孩子交朋友，讲他们怎么躲避孤立的这些策略。我也跟他讲我小时候被人欺负的这些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我问他，你愿意为那些大孩子祷告吗？他很生气哈。但是慢慢的我再跟他提起这些事情，他也是偶尔提起哈，我发现他心肠就变软了，他也开始能拿这些事情自嘲了，开玩笑了，发现他心里边有很多事情能够跟我们讲。他有时候也会花上半天好几天甚至好几天的时间上网查资料啊，然后翻书啊，就只为画一页这个非常在我看来挺无聊的一个漫画。我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我这个教育方法怎么样哈，我的意思是说经过这段时间大概也有几年的时间，我慢慢学会的是，当这个孩子他心里不再觉得我一直盯着他，他不用为了我的情绪为了满足我的意见而刻意的来表现他自己，他的心就停下来了，能够休息。我发现他心里不用为了防着我，他防着我的时候他就把他心关上了不让我进去，但现在我们有机会跟他的心来说话。而且我也觉得就像掌控未来这种事情在我们成年人看来其实都是难以承受的重担，嫁给孩子其实他们是很可怜的，但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难，这样带孩子有时候也真的很想教训他，对吧。我今天我是从 Bristol 今天早晨开车过来的，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开很久的车，所以我想多睡一会儿，结果他不到六点钟就开始在床上唱歌，也不知道想起什么开心的事儿。就这其实也很难。如果有时候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做家长的心里边没有那个平安，我们的心没停下来，我们就很难不去追赶孩子去催他。那么如何我们才能够安息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28节的经文哈。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一节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如何才能得到这个安息。如果我们很认真的想一想哈，我们会其实也能知道安息其实休息停下来内心的这种 它并不是我们人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它是需要有一个外在的源头的。因为我们活着需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渴了就需要喝水，饿了就要吃饭哈。我们也会生病，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这些让我们一直都会忙碌的。我们没办法说我们就不吃不喝在这儿安静停下来，我没办法这么存在。心里那种安全感，如果没有安全感，我们就会觉得不踏实啊，对未来非常担忧，所以我们就会经常的预备啊，我们希望多准备一些，多存一些，对吧？将来不要，将来才能有保障哈，多锻炼啊，以后要不然容易生病哈。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不好哈，我们积蓄啊，锻炼身体啊，努力工作呀，改善生活水平，这些都是特别好的事情哈。但是我们慢慢的把这种，我们要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达到我们生命的一种什么状态，当成了我们内心的一种安宁，内心能够踏实下来的一个源头，我们不忧虑的那个源头，我们要靠这些东西才能不忧虑。当我们靠着它的时候，它就掌控了我们，慢慢它就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以为它能给我们安息，让我们停下来，但我们其实是为了他不停地忙碌。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才是那个安息的源头，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是他给的。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安息日其实是和我们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在圣经，在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这个是上帝当时为以色列人设立安息日时候所说的话。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上帝当初颁布律法让他们有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因为他们原来是奴隶，上帝救了他们，给了他们自由，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是奴隶了，停下来，没人追你们了，没人赶你们了，你们可以休息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停不下来，我不能够安心就在这里存在，对吧？我没有担忧，往往不是因为他不努力，尤其我们华人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努力的一个群体，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努力，像一个奴隶一样，奴隶不能休息，他的时间他的生命都归他的主人，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不断的努力换取那片刻的休息。而真正的那种内心的想停下来就能停下来的那种自由安息，是只有你自由了你才可以。当你有个主子，他不允许你休息。所以在圣经中，自由不是那种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圣经中的自由是你不再被辖制了，你不再被捆绑了，你身上那个重担已经被卸掉了。自由是你可以说我想停下来就停下来，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今天我们没有人是奴隶了哈，我们身上都没有锁链，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自由了，我们心里边被一条条看不见的锁链捆着，嘴上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其实我们还是被 金钱财富驱使，往往是成功定义我们的价值。有的时候别人一个眼光可能就影响你们一天的心情。我们好像打开手机可以自由的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但其实是算法牵着你的鼻子在走啊。前两天吃饭的时候，孟楠跟我分享了他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吐槽，是一个女儿，她一大早就被她妈叫起来，说收拾屋子，擦地，一会儿有人要来。这个女孩呢就不情愿，但没办法，可能也快过年了嘛，就起来干活擦地。她擦着擦着，她就问她妈：“这是谁要来咱家呀？”她妈说：“这都快过年了，我请了个保洁，地这么脏，怕人家笑话。”这样的人，我们或多或少可能都差不多，其实是在一个内心被奴役的一个状态，没有自由过。圣经说这种自由的状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它的根源不是因为我们性格上我是个什么，现在讲什么爱人什么人，也不是因为环境社会环境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是罪的问题。罪不只是说圣经里讲到犯罪这个罪，不是说我们不只是说我们做错了事儿，犯了法，这些事更重要的是说我们离开了神。人离开了神之后，就开始要找另外一个东西来依靠，来满足自己，来定义我们的价值。这些东西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就成了他们的奴隶，一天到晚要为这些主子忙碌，却永远达不到他的要求。这个罪非常的狡猾，它最狡猾的地方不只在于它会借着我们各种各样的欲望控制我们，让我们没有自由，没有安息。而且罪它会让我们把这个过程啊看起来像是反过来为我们自己好，好像我们自己一直在做主一样。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我那个朋友哈，他以为他天天在盯着那个手机掌控自己的人生，不是他一个人，掌控他整个家族的人生，他的孩子的幸福，对吧？这个股票一涨，这是他人生的保障。他也特别努力，经常锻炼，他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啊。但是他锻炼的时候，他的心也一直牵挂着，惦记着他那个股票。去年夏天的时候，他有一次骑自行车，他就一边骑一边那个看那个手机上的股票行情，然后就把这个胳膊摔断了。这其实就是这个罪在借着他对于金钱、对于未来的那种对金钱的想、对未来的那种不确定性的恐惧，就把他当成了奴隶，一直在跟他说你做的还不够，再多赚一点，还不够好，不够稳。他慢慢觉得自己是超人了，对吧？他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甚至像神一样，他可以掌控一切。但是当超人就是不能休息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不对？这个超人都是有救不完的火，这个处理不完的危机，我们看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啊。可是我们作为人，其实我们是能力有限的，身体也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休息，我们心里那个精力更是有限的。我们早晨的时候可能觉得特别的有精力，心情也好，对孩子特别温柔， 晚上下班的时候就不是了，你精力耗尽了，你的耐心就下降了，脾气就来了，对吧？何况我们做不好的时候更多，可能搞砸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就是因为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我们心就被他赶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我们，你要好好做。如果你做好了呢，心里也没有得到什么满足，满足一会儿就过去了，有一个新的来了。做不好呢，心里还会有人控告你，你会觉得有那种亏欠、愧疚、被定罪的那种感觉哈，我对不起什么的。但是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不是说耶稣说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更高级的休息方式。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不是让我们休息的好像更不一样，而是告诉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从罪里边释放出来，让我们自由。只有我们自由，我们就像奴隶得自由，我们肩上那个重担被卸掉了，没有人在抽我们让我们干活的时候，我们心里边那种安息才能真正的到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了我们的罪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重获自由。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不用靠自己了，我们不用靠自己表现来换取价值，我们不用证明自己，我们活着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了，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要活成活成什么什么样子。当耶稣是主的时候，他不像刚才说的那些主子，那些主子控制我们，奴役我们，让我们没完没了的劳碌。耶稣不盯着我们，你做不好他帮助你，你搞砸了他也不控告你，他也不怪你，他是拯救的主，他是使我们自由的主，他是让我们停下来有安息的主。所以耶稣送给我们的新年礼物不是一个更忙碌的更成功的一年，他要送给我们的是一个我们的让我们的心可以因着他可以停下来，让我们真的可以停下来有安息的一个人生。最后我想请大家都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哈，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其实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的心还在上班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事情太多了，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不能失去的东西，可能你希望别人认可你，可能害怕未来，对吧？我现在不光要跟人比，还要跟机器人比，害怕有一段关系，害怕失败，健康，这些东西慢慢取代了神的位置，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让我们停不下来。但是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也许你刚才没有示意我，那我想邀请你，你是不是愿意相信这位主，相信他能够卸下你心里的那个重担，让你的心能够停下来，让你真的有安息。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手示意一下。好，那我们就都是弟兄姊妹了。那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说两句勉励的话哈。新的一年呢，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回到那种过去的日子了。我们总想着自己去赚我们的休息，赚我们的未来，被这个世界那些东西牵着我们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没有错，但那些需要不是我们的主。我们被主耶稣接纳，不是靠我们做多好，靠我们自己能怎么怎么样，是主的恩典给我们自由。我们自由了，肩膀上没有重担了，我们有永生了，我们可以停下来了，可以停下来休息了。当我们休息好了，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让别人看见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能够有真正安息的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愿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在新的一年休息下来，让我们的心有安息，过蒙福的这新的一年。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让我们脱去了我们身上这些锁链，让我们得到自由。主啊，我们在你里边真的能够休息了，我们真的能够停下来了。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上的枷锁已经脱下，看见我们所有的一切，看见我们的人生在你的手上，一切都是稳妥的，平稳的。主啊，你赐福你的子民在新的一年心里边有安息。主啊，你祝福你的子民新的一年都蒙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把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